请诸位大德翻开《大方广圆觉修多罗疗愈经》经本第32页，我们今天从经文第三行中段，32页经文第三行中段，善男子，若诸菩萨悟净圆觉，这个地方开始讲起。请看经文，善男子，若诸菩萨悟净圆觉，以净觉心起净为行，由成诸念，觉事还动，尽会发生，身心课程从此永灭，便能内发极尽清安，由极尽故，十方世界诸如来心一中显现，如镜中相，此方便者名奢摩他。上个星期我们讲到清净慧菩萨，他问修行的见次差别，悟净圆觉以后的修行见次差别，所以这个见次差别有这四种：凡夫随顺圆觉，未入地随顺圆觉，入地菩萨随顺圆觉，乃至于如来随顺圆觉。那这个威德自在菩萨在佛陀回答清净慧菩萨的问题以后，他接着又问那修行见次的方法，前面是见次的差别，那怎么每一个见次的差别要怎么用什么方法修行才能够不断的突破，一直达到如来随顺圆觉呢？那当然这个方法是无量无边的，很多，但是佛陀在这儿很明确的告诉我们，那就是像楞严经所说的，方便有多门，归元性无二，你用各种方便的方法去修行，但是最后所找到的就是你自己的真性而已，你自己的本地风光，也就是我们本经的圆觉妙性。那这个圆觉自性呢，我们可以从它的体相用这三个角度来做说明。体是空寂的，相我们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之法都是它的相，它显现出来的。它的用是尽智妙言的，像达摩祖师所说的尽智妙言体本空寂啊，佛所证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都是从应无所住而生出来的，而生起心，所以这个用大就是无上正等正觉，一切圆满，一切具足的。所以虽然方法无量无边，佛陀把它融舍依圆觉妙性的体相用来说这三个方法，那我们现在是介绍了一这个奢摩他，从体上来讲，我们自信体是你心体了不可得，是极尽永安的。那为什么同样是起尽为行，那在这里要特别强调悟尽圆觉，那我不悟可以吗？我不悟尽圆觉，我就用数息啊，我用念佛，这样也一样可以觉事繁动啊，一样可以把心给静下来啊。那这种方法起步跟悟净圆觉的方法不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了解自性是空寂的，是心体了不可得，你一定用压的。所以外道的修行就是用压的，以身止昧，或者是以昧止身，用这种方法，因为他不了解一切法无身， 它就是你自己的自心的现出来的。所以我常常讲，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之法，这一些十法界都是你自己一心，你自己的心现的啊。这心外无别法，如果你了解这样子，我们真如妙性的体相用啊，原来法界就是这十法界，是我们自己一心的体用而已啊。那我外面哪里有身心世界万法呢？所以他用这种奢摩他的修行方法，他就用放下，他就轻轻的这样把他心稍稍安住，他就安住下来了。他稍稍有点圆，我们待会儿我会介绍，像观音菩萨，他就用耳根圆通，他圆他的闻性，他稍稍有所圆，一圆他心就能够安住下来，不用像我们念佛也好，数息也好，我们用好大的力量来压，压不住啊。所以物尽缘觉，你就可以用很轻松的力量，用观照的力量，把妄念静下来，沉淀下来。所以这个方法起步是不一样的啊。我们看详细来解释这个经文。善男子，若诸菩萨悟尽缘觉，你看第一个他一定先讲若诸菩萨悟尽缘觉，所以唯有菩萨他的修行才能悟尽缘觉啊。因为呢，他如果你是心外求法的话，你不知道这正报身心依报世界是你一心现的，那自信是本来清净即灭的，是不生烦恼的，烦恼是你攀缘而有的。那如果你是修远离法，你不了解万法唯心，你最后的修行所证昧净定，证入偏真涅槃。所以在大圣起心论说得很清楚，能够了解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是实性位入初住菩萨以上，他就见他都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。实性外环位入初住位，所以这个初住从唯识学来讲是含舍这实性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实住实行实回向所见的佛是报身佛，因为他知道是自心现的啊。这佛像是从我们的见分跟相分中现出来，是我们一心里面的业识中变现出来的。那二圣人他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他心外见法，所以二圣人所见的就是应化身。而这个在大圣起心论说得很清楚，所以在这里特别举出来，若诸菩萨悟尽缘觉。所以我前面也跟大家说明过了，菩萨要怎么悟尽缘觉，他的前面的方便修行一定要修六度啊，要修六度啊，然后在境界中离相。那怎么离相，我前面也跟大家说明过啊，等一下我还会列列的再做一次的说明。所以借着你方便的修行，哪一天你因缘具足，恍然大悟，哎呀，我自心本来是清净的，我心体是空寂的，那我为现在为什么不能极静呢？自心本来是极静永安的，你看虚空，虚空不会起波浪啊。我的这点觉性跟凌空的空灵的东西，今天为什么里面会有那么多的波涛啊？哎呀，原来是我自己的执着啊，我自己的妄执着，执着根深气界万法放不下，所以他才起波涛啊。他本来是清净的，无相的，所以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呢、啊。那虽然他是无相清净的，哎，但是他能够借着眼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来显现我们这五蕴法，看到我们的内根深外气界啊。所以这个 内根生外气界，原来是我的心相而已了。我的心相外面没有叫做世界了，世界是我心相的。哎呦，你体会到了。哎呀，那我这念心，我每天处事待人接物，我一接触就明白，一明白就有它自然的作用。哎呀，它记住这么多的智慧啊！虽然我现在用的是六意识，但是六意识还是一样很清楚啊。我们人类用六意识也发明了很多这种先进的科技啊。你看我们今天的心真的是用大用不可思议啊！所以原来一切一切不离这一念心性，是物尽缘绝，了解了。哎呀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哦。那从这里开始，所以我在这里把它判为这是一个信物。你听经闻法，借着四六度，哎，很难到，但是你还没有亲见。你了解这个道理了，然后以尽觉心起尽为行了、啊、那以清净的圆觉自心，尽觉心就是清净的圆觉自心、啊、你了解自心是本来清净的，以前你不知道啊，以前你觉得哪个人心没有妄想，哪个人没有烦恼，是不是？所以我有时候跟人家谈论佛法，那有人会问我，那你学佛法你现在目的你为什么呢？你现在目的是为什么？我说当然我们解脱烦恼啊，解脱烦恼那是对这个初机入手啊，跟他讲，但是真正来讲是叫你证无上正等正觉，证的智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烦恼就是菩提啊，但是你不这样讲不行，或者的话他没办法修行的，说先解脱烦恼啊。那有人就讲了，那烦恼大家也有，大家都有啊。如果这个一个人没有烦恼，那就不是人了、啊、我说是啊，就是希望你早点不是人，对不对？能够早入解脱烦恼，转凡成圣、啊、转烦恼成菩提、啊、在境界中得大自在、啊、所以不了解佛法的人总是以为我们处在日常生活中的这些烦恼啦、贪嗔痴的，这是正常的，每一个人都应该的，所以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这是应该的，哪有不烦恼的？哪有烦恼呢？所以众生颠倒啊，佛真正亲证解脱一切烦恼得大自在，他示现八相成道来跟我们讲这个事实，心本净啊，哪里有烦恼啊，体本空寂啊，没有一法可得，你烦恼什么？所以你毕竟不可得，连你这个身子都不可得，你烦恼什么？为什么不放下来？放下来和光同尘啊，你做什么就把它做得好好的，抱着一点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啊。好，今天有人来跟我谈，说他做生意啊，那人家这么竞争，他如果不竞争怎么行呢？我说啊，我们学佛人就抱这样的精神，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，那我们该做把它做得好好的。也许呢，比如说你有商业的产品，也许刚开始你的成本高，跟人家不能竞争，前面起头也许是生意比较差，但是到后来呢，大家知道你的品质优良，大家都相信你了，都愿意买你的东西了。所以我们不要抱着哎呀人家怎么样，哦人家怎么样我就怎么样，因为啊，我们要了解，我们是借着我们这个根身，这个五蕴身来我们这个世间立誓练心的，来我们这个世间学习菩萨道的精神啊。菩萨道的精神是什么啊？先想到我为人人，但是自然人家也会人人为你，你不要想到人人为我，人家自然就会人人为你了。 我们要利用这个身子来这里学习菩萨道的精神啊。所以很多人呢、啊，他学习佛法，他重布施，重做善事，做功德，但是他没有把他的本分事做好啊，做事情不凭良心的，不凭良心赚了钱，哈，我来啊，这个来捐款，我来做什么啊？然后大家赞叹他啊，大家恭敬他。但是你事情没有做好，本身就无量无边的罪过啊！这菩萨道精神就是什么？我把所有的事情做得通通圆满啊，乃至我暂时生意很不好，暂时哎呀生活很困难，但是你放心，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得很清楚啊，巧的吃公的。我们讲天公，对不对？老天自然会帮助你，你自然到那个时候，老天自然会帮助你，大家会给你很好的口评呐、啊。那我们因为眼光短，哈、啊，就想到眼前，想到眼前，所以把应该怎么事的本分事遗忘掉了。那我们说修菩萨道，虽然你也布施，也持戒，也做什么，但是你根本的本分事都没有做好。那其他那更别谈了，你那个六度是立在一个没有基础的那种地基上，很容易就垮下来的。你把基础打得很稳，本分事做得很好，在家对父母啊，对家庭，对师长，对朋友讲信修义，绝对是心存厚道。你有这样的本分事的基础来行六度，一定会开悟。但是如果你不是先把本分事做好，家里也不管，朋友这些信义信用都不管，唯利是图，你来行菩萨道，那个很不容易开悟啊。即使你了解一点道理，也用不出来啊。所以基础很重要，所以以净觉心起净为行。以净觉心，因为他知道啊，心原无烦恼，是本来清净嘛，无相嘛，毕竟不可得啊，所以他就以净为行，以我们圆觉妙性，我们圆觉性的体，它是清净无相的，所以他就以诚心净念的止观方法，以净为行，因为他知道。我们自信是无有一法可得，像虚空一样啊。我常讲叫空灵不灭啊。所以他就用反照自心起极尽空观为观行之本，以极尽空观，然后由诚之念，然后以诚心净念的止观方法，你稍稍心把它安住在某个地方就可以了，安住某一个地方都可以啊。你看这那个弘忍大师，他在教最大圣论的时候，他都教我们把心安在凭我们心口，这样把它看一个红红的太阳，一个落日的太阳，看着它，就这样看着它。那因为你知道心体不可得，根深世界都是它变现的，你悟尽连结，你看住它，只要把它定在那里，很容易就定在那里。那观音菩萨是用反闻闻自性，闻我们耳根的根性。那以前那个八字陀陀的夜溪禅师，他教我们往里面看，眼睛不要往外面看，看里面黑黑的黑漆漆的眼睛往内看，看住它，轻轻一看住它，这样看久了，你的心念就静下来了，就这样成诸念了。然后觉事烦动啊，这个不是以身止灭或者是以昧止身的方法，这个觉是觉照，觉照烦动，看住它就好了。看住他，你不要随他去，他在那里 起起落落，你不要理会他，就看住他，然后你心里如果有个妄念，你想什么都得不到，心体清净，一切法不可得，放下它。大家可以试试看，如果你知道心根深气界不可得啊，你很容易就入，像六祖大师所说的，但善恶皆莫思量，自然得入清净心体啊。因为一切法得不到，是它变的影子啊。就好像你看完电影以后，你不会去想，哎呀，电影里面那个珠宝要是给我多好啊，不会去想这些问题啊，那是假的啊。所以觉识繁动，就这样看着它，啊，然后慢慢慢慢灭除四心的分别妄想，啊，用这样来灭除，来除灭我们四心的妄想分别，而静会发生了，像由静而定，定就开智慧呀，啊。所以你看，你觉识繁动，心的妄想止息了，就有了定了，有了定了，动静二相了然不生，然后静极光通达，就开了般若智慧了。所以静会发生，静会什么发生呢？就是定了，由静而定，由定而开智慧啊，证的般若。所以啊，这智慧一开啊，身心课程从此永灭，你见到了事实真相。哎呀，我那个八四五十一心所，还有这个五蕴的合合身呢，啊，内外就是我自己一心呢，啊，见了实相呢，啊，一切一切就是你自己的一心呢，啊，所以你看了根深世界当体就是空寂啊，就是你一心呢，啊，像《心经》所说的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的，啊，就是你自己一心呢，啊，所以宇宙万法中，如果你了解身心课程从此永灭，你看不到这世间的好坏美丑是非善恶啊，山河大地繁盛好人坏人这些林林种种的差别相，了了了了，跑到哪里去呢？消归自信。所以我们常常讲消归自信，怎么消归呢？自信空寂啊，消归自信。这世间山河大地林林种种一切一切恩怨情仇好坏美丑一切万法，消归自性，空寂的，啊，然后从性体起用，就是无上的大道啊，无上菩提啊。讲到这里，我想到以前我在念那个永嘉正道歌，他有一段文，他说梦里明明有六趣啊，劫后空空无大千啊。我们看起来好像懂，其实它很深。你看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这已经梦里了嘛，明明有六趣了嘛，啊，明明都是梦里明明有六趣，他看到这个根深气界都是梦嘛，那为什么叫做劫后空空无大千呢？境界的提升呢，从事中看到了离体了，消归自性。原来这一切啊，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一切万法林林种种，消归自性，空寂的自性，实在无有一法可得啊，心经的境界啊。他说昨天有位居士，他修学禅宗的啊，总干事带他来，我们在谈一些心地法门的这种修行。他在问我，当我们修学你怎么去印证呢？我说啊，如果我们依教戒教悟宗，你真正行六度在用功，经典就可以给你做印证，经典给你做印证。我就跟他讲，比如说 你看心经，心经就是讲你这一颗心嘛。你一看，根本不必起一个心动念，念就哎，就是这个样子啊，本来就这个样子。哎，那你相应经典了义的经典，不用想的，它就是给你印证的。金刚经也一样，你一看根本不用想，马上跟你的心是印的。所以为什么叫做印心的经典呢？就是这样，跟你直接印出来的。所以我们在末法的时候，只要我们精进，你一定会找到跟你相应的经典来肯定你的见地啊！只要你真正的修行。那在古代禅宗，他参话头，在相法的时候用参话头的方法，或者是默照禅，老师可能就是平时讲个开示，那有的是自己闭关自己去参禅，他也不看经典，然后他自己觉得开悟了，你说他要不要去找人印证？那当然需要有真正证悟人跟他印证，因为他不看经典，他证到哪里去他不知道啊。他也许哎呦看到了光明了，以为是见性了，说不定你只是到路途的一半就以为是保守了。昨天那个静灿师父他来台北，他在谈呢，他这一次在台中打了30天的禅期，他说有的人我自以为他开悟了，他小参的时候是跟妙净长老师在那里比境界，对不对？不是去请教他，是讲他的境界很高啊。所以妙净长老很感叹的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啊，禅宗现在也不能离开经典了，也真的是需要戒教悟宗啊，是需要的，否则的话，他强调说，现在大家都强调参禅，啊，然后有点境界，哦，就自己觉得怎么样怎么样的，很危险的，啊，感叹说这句话很危险的，所以我们开这些课程都是很要紧的，都是给我们印心的，了义经典就是给你印心的，你不断心不断的心，自己境界在其中，这样不断的欣喜，不断的成长。所以像我们现在在讲呢，这几段以奢摩他也好，文字就这么简单几句而已，但是不晓得要修多久啊，你看起来好像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没有真修，实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和净慧发生了身心课程穷此永灭，身心我们这个五蕴身心84、51心所啊，跟我们的依报世界6层境界从此永灭，劫后空空无大千，消归自性，将便能内化极尽清安了，将由内就能够生出极尽的清安了。极它离了相的，离了相，所以它急是急躁，急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。那净是什么？是不染一切，不染一切，不执着一切。那我们底下都会讲到，奢摩他是用极尽清安，三摩波地是用大悲清安，那禅那是用极灭清安。所以你看得到这个极尽清安，极不离不起动静二相，那就是极了。那尽是了了分别，一切境界了了分别，可是呢离了动静二相，事中见理，理中见事了。那这个内化极尽清安，甚至像如释重负一样， 啊，突然觉得身心安然了。这个是从哪里来呢？这个不是你去求来的，不是你去外面去找来的。你身心放下来，你自然自信本有的，我们叫做法喜，你自己本有的这一种极尽清安，是非常的高雅的，很维系的。我常常用我们那个兰花，对吧？兰花，那兰花，如果你家里有摆个兰花，当你回到了你的家里头，你会闻到一股香，很优雅。但是你想再闻，闻不到，没有了。但是那种香就是有，你说不出来，很高雅的。那如果说是你家里有摆一个玉兰花，或者是含笑，对不对？含笑花，或者是那个桂花，那个兰花的味道就没有了。为什么？被它盖住了。那我们现在啊，所取着的那个肉啊，都是五阴感觉的肉啊。所以你看那个四禅四空天，它还是五阴的肉啊，它是舍念清净地啊，它还有舍念啊，所以还是感官的肉啊，离不开六识啊。那这个不是啊，这个是内花，是离开我们这个六识的分别，由内而现出来的极尽清安。这个比我们在讲的四禅八定还要殊胜，这我们叫做法喜。所以我们真正讲的法喜充满就是指这个，但是它不是刺激的，不是觉得啊，就是啊有那种感觉的，感觉清净，感觉极昧，不是有这样子。如果你有感觉清净，感觉极昧，那你最高的层次，那就是那个二圣见到第八世，把它当成涅槃。所以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说得很清楚，他说：“虽极灭现前，也无现前之量。但是呢，又如人能水，饮水冷暖自知。”啊，所以这个内化极尽清安。这并不是四禅八定的境界，因为四禅八定是还有着相的，它还有清净相，还有舍念清净。我们五个受嘛，苦乐忧喜舍，它还有守舍的。所以有极尽故啊，你看前面有了极尽清安，这是出自你的自信呢、啊，不是你禅定的乐啊，啊，所以有极尽。而转成极灭现前，也无现前之量，忽然超越四出世间的境界。这个十方，这个时候怎么样呢？十方世界，你看，十方世界，十方世界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，这里面有情众生、无情众生，这一个十方世界就代表这么多十方世界呀、啊，诸如来心呢、啊？这十方世界里面有多少佛国度啊？十方世界的若干种心，还有诸如来心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佛国的佛度啊，一佛的教化区。那这十方世界当然是无量无边的三千大千世界，这么多的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若干种心，有情无情啊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还有这么多的如来的心，仪中显现，如镜中相啊！他就从你那一念急躁的心现出来了啊！所以你这个身子马上转成应化身了。为什么？已经不是你了。你真正的正德就是那一念的急躁自信。所以我常讲啊，你那一念心性就是法界啊。那时候他真如就是这样的境界，一看这个十方世界诸如来心以及一切有情无情三合大地，就是他自己的心性，他看到了这里面众生打一个妄想或者在做什么，他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观音菩萨的耳根就是 正道强，所以他上合十方如来同一慈力，下合六道众生同一悲仰，众生希望佛的帮忙啊，救度啊，就这样证入。然后证入这样的境界以后，这最少原教出住啊，或者别教出地，他就在这里不起一座，用无量百千万亿化身教化众生，千处祈求千处应，哪个众生跟你有缘，一香一感马上就到，一感马上就到，你可以变现以各种身形来教化众生，不起一座，当下就是涅槃实相，能够普遍示现教化众生，印你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为其说法。因为在这段经文，他没有把他讲得很明白，底下二十五轮里面，二十五定轮里面就解释到了，解释到什么呢？解释到若以色摩他就从降而入，最后呢从色摩他证入大波涅槃，证入涅槃，然后从涅槃起用教化无量众生，底下就会讲到了。所以你看，由极尽故，十方世界诸如来心一中显现，如镜中相啊，像镜中相。你看镜中的相，那个相就是镜子的照，那个照就是镜子的体。所以你看看，我们这十法界，当你证入如来心，十方世界及如来心在你心中显现，是不是你的心就是十方众生啊？十方众生的正一二报诸如来心，就是你的心体，无二无别。这十方三世一切佛同共这一自信呢、啊，这自信是无形无相，我们叫法身，同共一法身呢、啊。我们也一样啊，所以我们其实都没有差别啊，没有间距啊，大家都连在一起的。法界只有一个，大家都连在一起的，就是一个觉性大海啊，真如的觉性大海啊，没有你我他的差别啊。佛把我法二识破了，他看到这个事实真相，只有一个一就是一切。那我们一于三系六出，有了无明业相，有了能见相，有了所见相，好了，觉性大海冒了一个泡泡了，你就抓住这个泡泡是你，就跟法身脱离了。其实你从来没有脱离过啊，自他之间不隔毫端了、啊、所以这个就是依奢摩他以静起行的啊，这种方便的方法名奢摩他。奢摩他它也是定的一种名称，所以这三种奢摩他、三摩波提、禅那都叫做定轮，都叫定的一种别名，一种名称。那我们汉译叫做止，或者是极静，又做做空观，空观。为什么？它是依自心心体空寂的，它知道心体空寂，一切法都是它变现出来的，都是它变现出来，哪里有实体？所以它能够依这样来起观，所以又叫做空观。那如果我们依天台中的三指三观来讲，那这个奢摩他从观的角度来讲，它就是空观；从止的角度来讲，那就是体真止。啊，你看三观：空观、假观、中观。那止有体真止、方便随缘止、习两边分别止，所以这三止是对三观的。所以我们从色摩他空观来讲，那它的止就是体真止。为什么？真如本性无形无相，泯心体了不可得，它本来就毫无动摇啊，它本来就是真正不动的法界，不动的。所以这样的方便名奢摩他，奢摩他。那在这里我特别举一个公案，也就是用观音耳根圆通来做说明。观音耳根圆通就偏移啊，就比较类似以这种起境为行。我们在 楞严经耳根圆通章里面有说到啊，观音菩萨在修耳根是出于文中入流王所，我简单说明一下，出于文中，这个文并不是去听外面的声音，它是以文性为它的所关键，但是文性呢，性体是听不到的，性体是看不到的，心体是泯心体了不可得的，所以他要借一个微细的声音把它显出来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你的文性，你谁看过你的文性，谁听过你的文性，但是呢文性你现在听到我的声音，那就是文性显出来的，所以他借着文性啊，借着生成把它显出来。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观音菩萨他坐在海边，海潮音，那个风浪很小的海潮音，很小很小的海，那种风浪，那个声音就是沙，很细很细，你听了会让你得定的。所以他就借那个稳定的声音，哎，反闻文字性，不是去攀岩那个深层哦，反闻那就是我自己的文性，反闻文字性，所以以文性为他的关键。那如果声音很大没有办法，声音很大你都变得拉气了，所以那个修反闻文字性，你先要悟尽连结，知道色身相位触法根生气界都是依性体而显的，你才可以修反闻。那如果这个声音是很大了，有变化性的，那你想要定就很难了。所以一个稳定的声音，听那个声音啊，所以出于文中入流王所，那个功夫慢慢成片了。好了，王的深层的声音听不到了啊，但是有吉象出来了，动向没有了，静向有了，入流王所，王的深层之所而入了觉性之流，然后手入寂极动静二相了然不生，然后功夫在提升，那个静相也离了，动静二相那个静相也离了，这个时候动静二相了然不生，在这里楞严经判为破色音，色受想行识的色音，所以他色音破了，动静二相了然不生，所以镜像也离了，这个时候根跑出来了，那个闻根的根跑出来，这个根什么知道动静二相了然不生，知道有这么一个境界，你看这是非法相很维系啊，动静二相了然不生，有人就谈到这个，那这是什么个境界，这很难想啊，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很难想，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，当我们一心专注在某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已经入得很专注的时候，你看你在路上走，你一个最好的朋友对你正面而过，你都看不到他，真的都看不到他，他还回过头来还叫你，你还听不到他，最后他揍你一拳，你是怎么回事，哎哎，是你啊，那就这种境界。但是呢，你在那个时候，你绝对不会去撞到人，也不会去撞到电线杆，也不会啊去跟人修口。但是你动静二相了然不生，禅宗参一情参到这样子，他谁都不认得啦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不会去撞到点头条啊，他不会去撞到柱头，他不会动静二相了然不生。但是他还知道有这么一个境界，这是根生出来的。那根是性境限量。所缘的是性境限量，不带名言的根生出来的，所以功夫在提升啊，如是见真闻所闻尽，你看那个根知道那个动静二相了然不生的根，功夫在提升了。好了，那个连知道动静二相了然不生的这个能闻所闻也尽了，知道这动静二相了然不生的这个这种根，知道这样的一个境界，也闻所闻尽，也尽智双明了啊。这个时候啊，是在破受因啊，他破受因，领纳了受因，因为闻所闻尽。但是呢，他还有一个能够知道 闻所闻尽的觉跑出来了，这个是很维系的我们的心，心法响应很心。你看根跑出来能够知道动静二相了然不生，但觉跑出来了能够知道这个闻所闻尽了然不生也尽了，但是觉那个更维系跑出来了，了解这个意思吧？你看多维系呀、然后呢这个是不是破受因，然后再来呢，静闻不住觉所